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0月24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呢，我们与大家一起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专访蔡霞，习近平携小兄弟治理中国，习皇帝是怎么炼成的？第二个话题呢，专访蔡霞，习近平如何将中共防阻为黑手党。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中共呢，20大已经结束，习近平呢不仅拿下第三届中共总书记任期，而且他的亲信几乎占据了政治局常委全部的席位。20大召开之前，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在外交事务撰写习近平的弱点、狂妄与偏执如何威胁中国的未来，认定习近平呢似乎不仅要做中共的伟大领袖，而且还要当现代皇帝。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请陈有机会长期近距离观察中共宫廷内斗的蔡霞教授呢，来点评为什么20届一中全会产生的这个常委会的名单呢，意味习近平呢携他的小兄弟治理中国。为什么呢？中国在经历了文革和改革开放之后呢，又出现了一个现代皇帝。我们的孩子和江山和中共的东家心态呢，又如何帮助习近平崛起？蔡教授你好。
你好，陈小平老师好，各位观众、各位
听众朋友们好。
那个，我今天是两个第一，第一次在纽约的演播室呢，在这个华盛顿的演播室做节目，还是第一次跟蔡霞教授做节目，非常高兴你今天能到我们的华盛顿的演播室呢，来现场跟我们的观众一起来互动，讨论我们关心的问题。
我也非常高兴和大家有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第一个问题我想问，就是说这个新的班子已经出来了那么习近平呢说呢这还是一个坚定的集体领导的班子，都这份上呢还说是集体领导，所以我想听听对这个班子的看法，是不是一个集体领导班子？
小平老师好。其实他已经完全破坏了中共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中共党在集体领导制度、党内民主集中制是一个从建党开始他就有的一个基本规则。这个规则意味着就各种不同的意见、各种不同就是我们讲利益反映的诉求都可以在这个内部出现。但是我们现在可以从他的那个人员构成，你可以看到外面的传言，就是说或者讲大家的评论，就是说公认的这是一个习家的一个小兄弟伙，是吧？他们讲叫习派。其实我从来没把它当成一个正常的政党内部的不同意见的一种派别，它其实就是一个小兄弟伙。所以呢，我的感觉就是说，它不仅是没有集体领导这个制度，而且他是把整个这个党变成他手里捏着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就甭再指望他所谓的集体领导了，没这个事儿，就只有一个人。
那么你像王沪宁这样的，好像原来不是他兄弟这个伙的，那么你把他放到这小兄弟伙去，这个恰不恰当呢？
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讲现在王沪宁已经成为他的兄弟伙？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10年当中王沪宁如果说他一直是主抓中国的意识形态的，他经历了这个江泽民时期，经历了胡耀邦胡锦涛时期，他知道中国的未来发展的趋势，无论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提的都是中国往前走，改革开放。但是到习近平上台以后，习近平的思想倾向是往后倒退的，那么他要迎合习近平的这些东西，所以编出的那一套的理论，所谓的中国特色，习近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完全都是迎合习近平的。他以他的这一类的就是笔杆子把他自己投靠给了习近平，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是新入伙的习近平的小兄弟。
我新入伙的 啊，我正好看见这个网友贴了一个名单，啊，讲这个黄宏明啊、啊蔡奇啊、陈敏尔啊这些人，当中都是这个浙江的这个啊省委的领导班子，加习近平是一套这个浙江的一个体系啊。那么这个是可不可以说浙江的小兄弟现在啊搬家搬到了这个中南海呢？
对，为什么刚才说那个王沪宁是新入伙的？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从蔡奇开始啊，他是从福建跟到了浙江，然后再从浙江带到北京。所以我们讲这个入伙，他的时间有长有短。比方说长的吧，他从80年代的后期90年代他就入伙了，然后呢，那个再中间一点吧，就是2000年以后，这个习近平到了浙江入伙。那么现在到了北京以后呢，王沪宁可能算他们这里边入伙最晚的一个。
再玩一个，好，这个我想啊，这个班子出来之后啊，有些人当然就是说，因为你在之前你跟我聊天你说过，就是说不会有什么惊奇啊，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人惊奇，为什么？就是说整个清一色的啊，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的小兄弟。那么之前呢，大家都预测习近平在第三个任期没有问题，你文章也写到，但是对这样一个满朝的习家军或者习家臣的一个说法呢，很多人还是有惊讶的。那么我自己啊，或者很多观众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悬疑，就是说今天的中国，你看我们改革开放叫那么多年了，是吧？我们也经历了文革，为什么我们今天还会看到习近平这样一个人在中国的这个政治舞台上再次登上顶层呢？大家对这个问题非常的纳闷，所以您是专家，今天重点要请你来解读这个问题。
好，我可以把我自己的思考跟大家共同分享。专家谈不上，
对，
只是就是在中共党内待的时间比较长，稍微熟悉一点情况而已。
对啊，你是前面我们介绍是你近距离去观察的嘛？对啊，那么这个里头我们看习近平啊，他最近啊，他特别爱说这个江山这个词啊。而且他这个有一个讲话，他说我把这个江山要世世代代的传下去。他这个江山观念啊，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政权或者他的崛起过程中，你认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说实在话，我是不太懂啊。党要打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些来回的这个语言的这个折腾啊，我都有点糊涂，所以听听您的意见。
其实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咱们可以说，习近平能够坐到今天这个位置上，包括10年前他能够上来，这和中国共产党它的本质是有关系的，也和中国共产党内这种太子党的父辈们之间的互相争斗是有关系的。那么刚才陈小平老师说到那个江山什么意思？咱们可以看到，中国人从来对一个现代国家是没有概念的，但他有的概念就是天下的概念和江山的概念。那么这种天下和江山的概念吧，这是中国文化当中留下来一种烙印，所以他把这个夺取一个国家的政权，在这个国家就是成为一个统治集团，他会把它解释成为是江山。所以江山在他们嘴里边其实说的是人民，其实想的是权力。所以为什么我说习近平能够做到这个上面来，他是有共产党的本质呢？就共产党坦率地讲，从毛泽东开始没打算把这个国家权力真的是让人民当家做主，没有。所以他们很喜欢讲的就是守好这份家当，守好这份江山。这江山是谁的呢？是我们的。所以我们讲说为什么习近平能走上来呢？他们在挑选接班人的时候啊，他首先挑选的是我们自己的孩子能不能上来。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习近平上来其实既有共产党的本质，他从来没打算把权力交给人民，也有这个高层的就是习近平的父辈这些老人之间的争斗。最后那个习近平是，我觉得他是通过长期的政治谋划他上到了这一步。
那么我举个例子啊，江泽民好像跟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关系会比胡锦涛近一点。
对。
那么胡锦涛啊、温家宝啊，好像就是都是平民的。那么为什么平民子弟能去服务在共产党这个江山呢？那么是不是有一些例外呢？有时候。
啊，我们可以看这个，中共的我们的孩子。这个话我们从头稍微说几句啊。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可能还记得 文革结束的时候吧，就是还不能叫结束，叫终止，就是粉碎四人帮的时候，王洪文他们被抓了。后来呢，那个当时呢，在上海的这些王洪文的兄弟伙呢，有一句话，留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的高层，他们很震惊。王洪文他们那些小兄弟伙说的就是，20年以后再看。是吧，就是你们这些老人总是要死的吧，那20年以后就是我们了。所以这才有后来大家知道的流传很广的一句话，陈云说权力还是要交给我们自己的孩子，他就不挖祖坟，是吧。那么因此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就可以看他一开始注定的就要把这个权力交给自己的孩子的问题，就是自己的孩子还没有长大成人。
OK，
哎，所以这个中间呢，他就会有江泽民和胡锦涛这个两个十年，他其实是替共产党看家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无论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他们其实就是一个管家而已，主人不是他们。而习近平一上台就是一个东家的概念，东家的感觉出来，他这个少东家呀上台了，就是这样。
这是我现在听到最生动的解释，就是说少东家还未成年，因此要找这个胡锦涛这些人代管一下啊。啊，挺有意思的。那么正好啊，我也采访过李兰央啊，我也美国之音采访过李兰央的父亲李瑞。那么就是李瑞去考察的习近平啊，当时他就说啊，我也知道他小学文化程度不好啊，那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文化程度，他是上不来的。但是他有句话特别有意思啊，他说他是习仲勋的儿子啊。习仲勋你们知道那是了不起的，我和习仲勋是好朋友。所以李兰央在我的节目里说，他说我爸爸是习近平的大恩人呐。从这句话看的哦，这个跟江山是什么关系呢？和这个少东家这一类是什么关系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如果说一个开店的掌柜啊，他要是传这个店的这个主权传给谁，他只能传给我的孩子。但共产党那么多人啊，一块儿打的江山，那么一块儿打的江山，他就不能光传给自己一个人的孩子，所以他就必须要在我们的孩子当中挑，挑他们能够比较满意的人。那么这个谁满意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习近平上台其实是沾了他爹妈的光的。那么所谓讲沾他爹妈的光呢，首先就是习仲勋在党内老人当中他的口碑比较好。习仲勋本身就是被共产党内部斗得很厉害的一个，是吧，他其实也没有太得意。然后呢，文革那终止以后，习仲勋也没有再去整过任何别的人。而相反，就是当胡耀邦被邓小平严厉的处置的时候，习仲勋还站起来为他说了话，这一点是在党内赢得了很好的这个声誉。所以大家就觉得呢，习仲勋是这么一个人，那习近平差不到哪去。这是所以我们讲他是沾了光的。那么第二个，为什么说李瑞是他的这个恩人呢？就是说我们知道共产党其实他要用人啊，他首先用自己熟悉的人，就是他的信任度从哪里来。中国文化是一个熟人社会，从自己最熟悉的人当中啊挑人，他才有信任感。那么因此呢，李瑞说叫他和习仲勋的关系好，他自然就觉得这孩子就不错，你知道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当初啊，习仲勋从习近平从河北调到福建，跨省调动，他必须是要由上级组织部门来办手续的。而那个时候李瑞是中组部的清干局的局长，他主管这些培养未来接班人的这些工作，所以他可以在这个当中起到一个比较关键性的作用。所以我想啊，李南央说他父亲是他的这个恩人嘛，大概也是于公于私啊，就是于私是因为是老人之间关系好，于公因为他手里有这个权力可以调动嘛。所以我觉得呢，这是有关系的。
这个评价两极，有的时候他爸是大恩人了，有的时候说他爸是大罪人啊。他李兰央也跟我说了啊。那么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是他早期他这个我们的孩子啊，加上李瑞在这里头扮演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作用啊。再往下，有人说呀，没有江泽民和曾庆红啊，就没有习近平的这个今天。这里就涉及到中共党内有一个造王者的这么一个故事的出来。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当年在习近平崛起的过程中呢，他跟薄熙来的那一段经历啊，曾经主宰着中国的政治的故事。那么这个造王者为什么会在习和薄之间最终挑了习近平这一位呢，而把薄熙来现在在扔到了行政监狱去呢？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共产党的那个本质和老人之间的争斗，
都是孩子嘛，都是我们的孩子嘛，
对，都是我们的孩子。但是呢，第一条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就是薄熙来出身不好。
出身不好。
什么叫出身不好？就是因为那个薄一波呀，他在党内他是有整别人的这个很不好的名声的，所以这一点呢，影响了薄熙来对薄家的孩子的一个看法。第二点呢，薄熙来呢，大家是公认的，一个就是说他确实是有才干。第二个呢，就是说他的那个文化水准呢，他确实比习近平要高，但由此呢，薄熙来的性格又是很张扬的。中国的文化有一条，就是说谁张扬谁出头，这个人可能就会先把他给卡掉。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有一个机制叫掐尖机制，谁尖谁冒尖，谁可能就倒霉。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薄熙来不善于那个，就是把自己隐藏起来，而习近平是比较善于隐藏的，所以我们讲
差异帮习近平赢了。
对，习近平藏拙。
藏拙啊，习近平藏拙这个词，大家真觉得这个。个性上，习近平和薄熙来差异非常的大啊。
对，
那个照理说他们都是我们的孩子，那么薄熙来今天还在监狱里头，这个呢已经登顶了。那么这个里头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啊，你在那篇文章里提过三次中共内部的选举的事情，我印象特别深刻啊。第一次啊，选举的时候呢，好像成绩特别差啊，候补中央委员那一次是吧？然后呢，1997年第二次是2002年的时候呢，他突然就在200位中央部长以及干部选政治局委员的时候候选的时候呢，他变成了第一。再往后，2012年他登顶，就是说他这个政治上这个跨度是非常大的。
对。
那么，我觉得这个期间是江泽民在主宰中共的时期。那么，整个的从习近平从党内一个。垫底的候补委员到最后登顶，他们这是怎么运作呢？你作为局里的，你应该给我们解释一下。
我觉得是这样啊。首先一个就是说，江泽民他们其实是知道的，就是中共党最终他是要把权力交给自己的孩子的。
对。
他们只是看家而已。所以呢，在这一点上，他们也是很认可这个老人的这种内部的一种，就是我个人认为啊，但是我没有第一手的证据，就老人的个人这种意图，他们是明白，尤其是李锐还在。所以我觉得呢，这一点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操控选举。中共党内啊，其实在80年代曾经有过一个。希望通过竞争型的选举啊，真的搞一些民主的开放啊，这些东西有过的。但是呢，经常是党的组织意图和最终选举结果是产生一种冲突性的矛盾，就是组织选中的人，这个人被落选了，而那个人大代表们自己提出来的那个人呢，都是上去了，所以经常在党内叫选举出了问题。那么因此呢，他们要想让谁上，他要从一开始就要操控。
操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1997年的那个就是中央候补委员的选举，席是在最后一名。换句话讲，他给你公布了票数吗？从头到尾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票数，习得了多少票，别人得了多少票，凭什么说他就是中央候补委员的最后一名？
反正我从来没看过任何票数，这次也没看见过。
对，所以我们讲哈，这个最后一名就是可以说是他想把谁放上去，谁可能就是中央候补委员的最后一名，因为他的票数肯定就是低啊。但是低到什么程度，正好就是最后一名，还是有所操控以后的最后一名，到现在为止都是个谜。我想，
所以说也可能是江泽民和曾庆红把他硬放进去的。
对，
也有可能性。
对，然后到了你想啊，就是2002年那一期，包括就是2012年的之前的两次是吧？这两次的选举都是我们事后才知道，并不是说大家事前就知道的，是吧？而且这种事后知道是通过官媒透露出来的消息。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这个中共的这个官媒有多好信誉，大家心里就明白了，是吧？哈，所以我们讲，他始终只是说他得票最多，究竟得票是个什么样的差距，知道吗？不知道。还有一点就是，中共经常会是什么呢？就是就我经历的内部选举是什么样的，投票箱放在那，开头告诉你们，你看我们投票箱里是空的啊，大家可以投票。投完票，他可是不是当场唱票和当场计票的。
哦，他不当场。
对，他拿走了。第二天他来告诉你哈，昨天谁得了多数票。
哎，对呀、啊，这个单场唱票那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
那当然，那当然。所以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当场唱票的结果就是组织部门无法操控的，因此后来就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就是我们讲操控选举的办法拿出来。其实我昨天晚上在家里数了一数，差不多有六七条。
六七条，
对
啊，你能够列一下，简单列一下
啊，六七条的那个操控啊，我跟你说，它有那么几个做法吧，哈。首先一个就是说，那预选当中做文章，
做文章
啊，预选当中做文章呢，就是说，他会把整个这个选举啊，就是如果说是大家提出来的名单和他们组织上的意图的候选人不一样，他就可以去做候选人的工作，让你退出选举。你要退出，你自己不愿意参加竞选的话，那别人就没法给你投票。但是他会做以组织的名义做个人的工作。那么第二点呢，他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是人家就是这个候选人的名单当中他有差额的人放在最后，这个事先其实是要跟内部做工作的，告诉大家，就这就是差额的，就是我们讲叫陪展的，
陪展的
。但是呢，他又不知道这个陪展是不是真的就是陪展，也许差额的变成正式的，正式的就变成就是陪下去了，是吧？就下去了。那么因此他会怎么呢？就分团选举。
分团选举。
对，分团选举，分团选举，这就好操控啊，因为大规模的几百个人投票，他不知道他怎么去找这个。那么分团，一个团里只有几十个人，他把选举的责任交给这个分团的团长。一般来讲，这个团长就是在省里边来讲，就下面的各个市的市长、市委书记；省里边在中央来讲，就是各省的省长、省委书记。如果说你个在你这个分团选举上出了问题，那你这个省长、省委书记的操控能力不行，那么将来你的那个位置就要动一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这是分团选举。那么第三个呢是什么？刚才我已经讲过一种做法，就是说当场让你投票，第二天来告诉你结果，是吧？他不会给你当场投票的哈。那么还有一些做法是这样的，最笑话的是什么做法？你知道哈，就是同意的不要动笔，不同意的就可以动笔。
啊、哦，这东西一目了然。
啊，对啊，就是换句话讲，就是说你不同意这个选举名单上的什么，你一定要拿出笔来动，而同意的你就不需要动笔了。众目睽睽之下，谁敢表示说我不同意？所以呢，这张票其实从我们的眼光来看，就是说它是一张白票啊，就是你同意和不同意在这张票上是不留下任何痕迹的，是吧？那么因此，这张票和你没有发出去的票有什么区别？和空白票有什么区别？是吧？所以我们讲说，这个不同意的才动笔，同意的就不动笔。这个票上其实是没有留下选举人的真实意愿的任何痕迹的，任何表示的。凭什么讲这个空白票就是同意票？是吧？这是一种做法，所以我们讲这是笑话。那么还有一种做法是什么呢？那是更可恶的。人大会堂大吧，几千个人在那儿，那个你要叫选举的时候，你就很难讲那。那么他们还有一种做法是什么？就是说座位排好，第几排第几座，对应着谁的名字，然后呢把这个票呢发给你了，看起来好像你在动笔上，你勾谁同意谁不同意谁，是吧？好，然后呢先那个你勾完了以后呢，他叫你不要投到投票箱里去，你可以把你的选票倒扣过来，这么反着倒扣过来，倒扣过来你离开选举的会场，然后由工作人员来收票。那个收票是怎么收呢？按照你那个座位的一张一张的叠过来，叠到这一张，他就能知道座位是第几排第几座，和这张票是第几排收进来的第几个位置上出现的这张票的结果。谁投了反对票，谁投了同意票，一目了然。所以我们讲说这一类的操控，其实是让所有的这个选举投票的人，他是不敢表达真实意愿的。
所以说这个所谓的全过程民主啊，经过您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个解读啊，就是全过程盯住你操控你啊，大家从这个蔡霞教授啊了解的情况来看呢，已经非常清楚了。那么我啊还有一个好奇，就是刚才我们不是讲这个江泽民啊曾庆红在习近平崛起过程中的这个操控嘛啊，那么后来又有一个说法啊，这个过河拆桥了。那么您是知情人啊，这里头有没有过河拆桥的这个事儿呢？
过河拆桥这个词啊，其实我是到了这边啊，前两天才听那个罗小鹏。
是罗小鹏。
罗小鹏在有一次做节目当中说到过河拆桥。
对对对。
但这个词呢，是我过去没听到过的。但是我听到的是什么状况呢？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在北京啊，这个谁上谁不上，其实他们在太子党和高崇红二代的群里边也是有过议论的。那么为什么选了习近平？那么我们前面除了讲是薄一波和薄熙来本身的这个就是特点以外，还有一点就是说中共党内西北帮是最弱的一个帮，
西北帮，
对，西北帮，因为什么呢？刘志丹是30年代就被铲掉了，然后呢高刚呢是在50年代初就被铲掉，这都是西北帮当中的一个最老的这个参加中共的人。那么实际上到了60年代又一个一本小说反党，是吧？那么因此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西北帮的有相当一些个老人都受到伤害的，所以我们讲这个帮呢一直在中共党内，他没有能够成气候。那么江泽民和来扶持这么一个西北帮，在党内很弱的一个帮能出来人，他们认为是可以感谢他的，是吧？要感谢的，但是没有想到啊，就是说。没有感谢呀、啊！
哦，你是这个角度去解释的感谢，
对，他们觉得是有恩啊，就像那个李南阳说是我爸爸，他是有恩于习近平的，但实际上没有。然后我到上海去，跟上海的一些老人，那些老人在江泽民时代是中央高层的，我们讲和高参吧，就是说因为他的资历啊，他的在党内的这种就是水平啊，大家都是知道，就心里很明白他在中央高层起什么作用的人。大概在新班子出来以后，就是18大以后的中央出来以后没多久吧，大概半年多，我到上海去，我跟老人们就是见了一见，结果有一个老人说，没想到那么极度的自私。
哦，说自私
啊，他们说了这么一句自私，当时说的把我说的心里一愣，你知道哈、我不知道这是指谁，你知道哈、但是我现在才逐渐的回过味儿了。罗小鹏那天一说过河拆桥，我就想起这个老人，他当时对我说的这个话，因为我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个东西，而且呢，大家知道我在他就是习近平上台前的时候，我对他是很有期待的嘛，所以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老人在指他，你知道
明白，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我想问，就是这个中共这个政权啊，它是个枪杆子出政权的。那么习近平在这个觉醒过程中，大家一定知道他要掌握枪杆子，到枪杆子，他在这个里头啊，他是怎么个运作，让军队变成了他的军队呢？
啊、哦，是这样的，中共的这个军队啊，因为他的那个传统习惯，他一个就是说是过去从革命战争啊、游击战争啊打过来的，所以他陆军是为主。那么到了现代军事以后，他要多兵种的合作，而多兵种的合作，这就需要把整个这个军队适应现代战场的需要。而军改这个事情，据他们后来太子党和高层的红二代跟我讲，说他们曾经在邓小平以后就希望把中国军队变成现代军队，但始终动不了这一块。那么习上来以后呢，他要掌握枪杆子，他有两个东西他是要考虑的。第一个就是军中的太子党和红二代，他是有所忌讳的，因为在中共党内啊，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就是比他资历还老的人在军队里边，就已经当兵当了几十年的人了，在军队里面他是有着很崇高的威信的，就在军队的红二代和太子党当中的。所以后来呢，习近平呢，其实内部有一个说法叫三流不用，军中三流不用，哪三流大家肯定要问我，是吧哈？可以这么讲，刘源大家知道那是刘少奇的儿子，然后呢刘亚洲大家也知道，这是李先念的女婿，然后还有刘小江，刘小江是胡耀邦的这个女婿，是啊。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三流啊，首先就是这三流的父亲都是老革命，至于他的那个位置有没有像刘少奇那么高倒不一定，你知道哈，但是他们的资历都足够老，所以呢这个对他们来讲是很有机会的，而且这三流都是上将啊，所以我们讲哈，这个他是不用的。第二个不用呢，就在于这个就是他讲的那个要军改，军改怎么做，一个一个的把领导们弄下来他很难，所以他采取了一个什么办法，这也是太子党红二代特别的那个就是欣赏他的一面，说他是有本事的，什么呢？ 拆庙搬菩萨，把你整个军队的那个就是我们讲编制全部打乱以后啊，他把八大军区改成了那个几大战区，然后把那个就是军兵总过去的老番号全部废除，这样呢你废除了老番号，废除了老的那个军事的这个就是机构，那么这些人自然他就没位置了，没庙他就没菩萨就待不下去了嘛，他一下子他就把这些人全都给搬掉了，所以我们讲哈，他们后来说佩服他，说他还是有能力有水平的、
整军队啊。那么这个啊，我啊，这个我们这个这个、第一个话题，我们两个讨论啊，大概就到这个阶段啊。那么我们的下面在啊进入观众提问以前呢，我来为美国之音呢做一个小广告啊。那么这个小广告呢，就是说美国之音啊，它有一个流媒体程序叫做 VOA 加啊。那么观众朋友们呢，你要如果下载这个应用程序的话呢，你可以随时随地的观看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啊、纪录片、英语学习课程的特别直播。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观众的这个一些啊提的一些评论。我手上有拿了两页啊。我前面说过，就是说为什么14亿人挡不住啊习近平。那么我们这个有一个观众啊，叫推特观众叫洛斯特十二，说他说中国人什么时候挡得个住，你能解读一下吗？
中国人确实啊，他挡不住。为什么呢？就首先中共的这个党啊，他是一党掌权，他把所有的其他的党都排斥了，所以我们讲的这个一党独揽大权的时候啊，他是属于一个那个垄断型的一个统治。那么而且他又把它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这是不可否定的。那么因此呢，这是第一个挡不住。第二个呢，就是中共党内的这种实在讲是他既没有民主，党员更没有基本权利的保障，所以任何一个人走上了高位以后拿到的这个权利，任何人都无法制约他。现在这个状况大家就可以看到更加没有办法制约了。
这个叫诸葛辽的网友啊，来自油管啊，他说问蔡教授，习班子会长久吗？啊，中共还会坚持多久呢？
哎，我不是算命先生啊，我这个东西很难讲。因为什么呢？这要取决于各种因素来看这个问题。中国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和大家一样，其实心里是很不愿意看到这一点。本来是应该向民主政治走的，结果他又倒回去了，不光是回到了传统的皇帝的那个，而且有高科技的集资就是使用，所以他其实是古代的皇帝的特征加现代的集权独裁统治，他这两手都结合在一起了，所以很难讲他的时间问题。
对啊，大家要有心理的准备啊，很难知道具体的时间。那么这位南花花的网友呢，他来自于油管啊，他说这个啊，习啊能够做到目前的位置啊，完全是前期伪装的很好，欺骗了江湖两代人，这个看法怎么样？
可以这么讲吧，我倒很难说那个时候是不是习在欺骗他，但是呢，中共党呢有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说你要想上高位吗？你就得藏拙。这个呢，可以讲不是谁，我们经常都说，要想在中共党内，你要想让一个人倒台嘛，那你就使劲表扬他。你只要表扬这个人，就成为众矢之的，然后呢，这个人就一定下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藏拙是任何一个中共党内的那些人，他只要有点政治野心的，他都可能会藏拙。
这位是袁弘啊，他说有美国专家说啊，一旦中共的经济啊走不动了，老百姓的经济啊收入大幅下降呢，就会起来啊推翻共产党啊。他是从这个关键点看，我们应该庆祝习啊大获全胜。那么请问啊，蔡教授的观点？
这个观点其实我个人是非常不赞成的。知道中共的这种独裁和这个习近平的这样的一个做法，蛮横的做法呀，你可以看到他们心中是没有任何人的概念的，更不要说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了。这个我们从这两三年来的清零大家就可以看到，是吧？所以我们讲的说，你要说像让他早点下台，所以呢就要大获全胜的话，那我的感觉啊，就是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我的感觉就是说，这个人民在承受代价。 我们看这次的清零，多少人无辜的去世啊！如果没有清零政策，那些人不会说跳楼，不会在医院门口死去，不会把孩子生在医院门口，生在半路上，包括还有人活活的饿死在家里，包括老年人，因为老年疾病他无法到医院去看。我自己一个好朋友，北大的一个教授，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他疼了有两天两夜吧，在48个小时以后，但是他那个医院离他家那个就宿舍有多远的，10分钟步行10分钟的路，到了医院没人看呢。所以我们讲说这种状况下，就是人民在承受这样的一个苦难，这样的一个代价，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正是，如果说你生活在北京大陆中国大陆，你就会知道。所以我不希望有这样的念，我们希望的就是说尽可能的阻止灾难的发生，是人民的劫难。
好，谢谢我们蔡教授啊对观众问题的解答啊。那么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呢就到这啊，要感谢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今天呢到美国之音演播室参加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节目呢嘉宾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观众朋友们呢，大家稍微喘口气儿，然后呢我们节目呢下阶段的第二个话题呢要开始啊。第二个话题我们要谈专访蔡霞，习近平呢如何将中共防阻为黑手党。继续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参加，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呢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中国与世界瞩目的中共二十大已经结束，在二十大召开之前呢，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撰写了一篇《习近平的弱点》，狂妄与偏执如何威胁中共的未来。这篇在外交事务发表的文章呢，在后面在这个海外啊迅速的流传。蔡霞在文章说啊，把中共更多的作为一个黑手党组织而不是一个政党去考虑呢，会有很大的帮助。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请蔡霞教授来谈谈，从什么啊，为什么他要把中共定性为一个黑手党，为什么啊中共这个党啊被习近平啊成了这个被习近平驾驭的工具。那么中共内部啊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习近平被授权救党的这个说法呢是真是假，我们要听听蔡教授的解读。好了，蔡教授你好。
陈小平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你来到我们啊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啊，现场跟我们的观众啊做节目。那么今天这个话题呢啊，我们观众们非常的这个关注。那么我呢在做节目以前呢，我把蔡霞教授在推上的最新的一个留言啊，我把它摘下来了啊。我看你是这么说的，胡锦涛被强拽离场啊，7个20大新常委亮相啊，事实已经向全世界宣告，以政党名义存在的中共已经终结，中共完成了啊防阻过程，回到初期阶段的江湖帮会的组织特色啊。这个所以说啊，你在那个外交事务的那篇文章，你说北京啊中共这就是黑手党那么这里又说你一而再再三的批评这个党是一个黑手党，那么你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为什么？
是这样的，就是我最开始意识到黑手党这问题啊，就是说他们是一个江湖黑帮组织，是因为习近平曾经当过我们中央党校的校长，那么2008年的我们在开教学结束的总结会议的时候呢，我们的常副校长啊传达了习近平的一些个讲话，当时我不知道这是习近平的话，他说的是中央党校信党，所有的教学人员都不允许说与中央精神不一致的话，如果谁觉得委屈了你自己，那么请你自己想想办法。我当时很本能的一个反应就是，这话怎么听着就跟黑帮老大威胁人呢？所以呢，我就特别的就是说不满意这句话。然后我就在我们学校里面，包括跟我们主任都在说这个话。我说这个校领导怎么可以这样来威胁老师？然后后来我们那个主任说，这不是常务副校长的话。我一下明白了大校长的话，常副校长只是传达。那么第二次的那种威胁呢，就在于吃饭砸锅，那个我就不用解释了，大家知道是吧？那么以后呢，我就看到了中共党内的这种叫所谓接地气的语言，其实它都带有那种江湖色彩的语言，比方说党内的自清门户啊，定于一尊啊，不得妄议啊，说三道四啊，比方守规矩啊，那个这些个守好自己的家当啊，刀刃向内呀、站位
那个单子，
站位要高啊，要有领悟力呀、所有这些话，你听了你觉得哪一句话政党内部的政党可以这么讲的话？没有。那么我当时就吃惊了，吃惊了什么？因为这些话从我做这个党的建设的教学和研究几十年了，我86年开始做这个工作的。你无论在就是邓小平的、江泽民的、胡锦涛的，更不要说胡耀邦这些老人们了，赵紫阳都没有讲过这类话。那么意思，而这些话很快就变成党内文件，包括在外交语言上的话。所以呢，所以我就去查了这个东西，我在想共产党怎么会那么容易就把江湖色彩的语言带进党里来。后来2014年的时候，我就想办法，就是多方收集资料，然后呢，我看到了一些资料。中共其实在早期的时候，他在城市里边，他是和上海的青红帮是有关系的。这就是城市里的江湖帮会组织是吧？这个大家都知道。农村里边就是绿林好汉，所以大家知道他呢上了井冈山以后，他就把那个王卓和那个谁给杀了嘛，就是原来占山为王的，占了人家的那个地盘，杀了人家那个绿林好汉的头，是吧？那么因此后来，这就使得我在进一步的思考，为什么他就是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包括毛泽东开书讲的那个农民起义运动，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后来我意识到的是什么？就中国社会在当初的清末明初，中国社会的市民社会还没有真正的发育起来，整个社会的这个文明程度没有达到能够成立或者建立起一个具有现代政治意识的现代政党，它只能产生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江湖会帮的这种黑社会组织。所以我们讲，我当时有一个科研的题目叫会党，就是中共党的早期就是一个会党，而后来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几十年当中，他在向着现代文明的往前走，他又倒回去，再往前走他又倒回去，几次反复把党内的文化人基本上杀完了，就是都清理完了，然后到了习这个地方彻底的就回到老地方去了。
这个地方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一点，你看，就往前走，倒回去，往前走，倒回去。这边我看的我们这个话题广告出来以后，有一些观众就留言了啊。他说，我们这个标题“房祖成为黑手党”，那么就是意思是好像中共曾经有那么一段不是黑手党啊。那么有些观众说，中共一直就是黑手党，所以这个观点你可能跟我们的观众之间有一些差异，你能解释一下吗？
我们可以讲它的起家的底子是江湖色彩，就是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江湖的那个就是政治的会帮组织。那么它最初的那个中共党内的干部啊，就是我们讲党内的骨干力量是什么呢？是没有文化的人。所以我自己因为接触这个老人的这个群体很多呀，当然了我可以说我父母是有文化的，要不然我也不至于对文化问题看得这么重。那么有很多 这个老干部，就是我父母他们那些老战友是一个大字都不识的。但是中共在那个49年以后，他要进城了以后，他就需要有个有文化的来领导这个国家建设。因此这个问题呢，他就产生了中共党的地下党和那个就是武装战争出来的那个党的那个两派斗，地下党的人基本上就给铲光了。四九年曾经想要有可能使地下党发挥作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讲是那个刘少奇他们和高岗他们的这种54年的恶斗和这个有关系。那么好，改革开放以后，大家看到所谓讲的当时的四个现代化，那么邓小平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干部方针，就是那个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是吧？哈，革命化，这诸如此类的。那么因此呢，当时邓小平很注意吸收老大学生和老，所以呢，改革开放以后有相当一批有文化的人进入中共党的这个对，所以我们讲的他有可能向着这个现代政党的方向改变。而到了那个江泽民时代呢，他又讲了一个三个代表，他其实呢就开始从党的意识形态和党的那个路线政策当中，他有可能转向，但最后他都没有转成，没有转成这个我们话就长了，我们就不说了。而到了习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随着他本人的文化水平之低，他思考问题的方式的局限性，以及他带来的这些小兄弟伙，你可以看到他们本身的学历是不高的，工农兵学员和。后来所以我们讲的思想政治工作呢，说那个就是我们讲的政治教育啊，这个是这类的人的出身，所以他对于现代政治和现代文明是没有概念的。而他当初习在那个福建也好，在浙江也好，以他自己的当时的那个经历和职位，他不可能有更高层的那个就是那个干部。所以我自己觉得他那个兄弟伙的人吧，其实也就是一个县处级厅局级的那个水平。那么因此这样的话呢，他要本能的去排斥这个有文化的有思考能力的人，所以这个党他就会很快从有可能转向现代政党，他现在又倒回去。这一次的那个小兄弟伙的这个常委，你就可以看到武大郎开店，现在我觉得他叫习二开店，因为他本来就他们家的男孩子当中的老二嘛。
所以这个房主啊，通过你这么一解释啊，我也明白了啊，像我们观众也明白。但这里关键的点就在于说，你可能认为在江泽民时期那样的一个做法，有可能把中共带入现代政党，而你像傅斯卓啊，波士顿大学教授的那样的一个中国政治观察家呢，他就是中共一点都没有希望走入政治政党。那么你怎么看这种差异？
傅斯卓先生的这个观点，我也是同意的。那么我们可以从哪个角度去看呢？中共它因为它本质上它是一个传统文化和中国江湖社会的一个集合体，那么当中国社会本身要走向现代文明的时候，它随着市场经济的那个放开，就是我们讲开放啊，人的这个自由，经济自由，它必然有一个思考思想的自由和政治权利上的一个行使的问题。那么这就触及到了中共统治的一个底线，所以每一次在这个改革当中，当要触及到深层矛盾，触及到深层底线的时候，中共就必然在这个地方打住。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这个思想以后，他无法往前走，因为当时中共的老人极左的东西很多，而在体制的改革当中他也无法来突破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傅斯卓先生说他不可能改革，是因为他打破不了这个底线，他就无法真正把这个江湖会帮这那个组织的一个底色转变为一个现代政党，他确实没有这个能力。
好，下个问题啊，这个我比较好奇，就是说你说中共是黑手党啊，你是从这个起源和一些语言色彩啊来说啊，那么我也听到有人李南阳在我的节目里说，他说党内都把习近平叫老大啊等等。
对，
那么具体来说呢，就是你能不能说他的一些政策的黑手党化，这个应该是我们观众啊更加这个关注的，因为这个涉及到祸国殃民的一个问题。
对，我因为我自己是做的那个政党研究啊，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所以我从党内的状况来讲，好吧。前面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的语言的色彩他改变了，他把那个带有政党特征的抛弃了，而用江湖会帮组织的特征来了。第二个，我们从组织上来讲，他组织上大家可以看到，2013年啊，习近平开始搞反腐败时候。其实是朝野都同都愿意 大家都觉得这个腐败是一定要解决问题的，所以呢左中右大家都很支持。但是改了以后你就发现他那个反腐败是什么，用我个人的看法啊，实际上2013年到2014年的这个反腐败，用我自己的语言讲，是不干活的人喊政治口号的人打了那个干活的人，这个党内来讲就是党务系统的人扫掉了中共的政府系统的官员，
技术官僚们，
哎，对，技术官僚。因此我们讲它这是一个方面。那么这一打呢，实际上就是使得那个政府行政管理的这个层面的人，大家都不敢干活了。那么这是第一个，就是他是有选择性的打的。你说党务系统没有腐败吗？他有，比方用人的腐败。是不是我们可以看到，包括我们讲意识形态后来也变成了一个出书啊，那个挣钱的一个市场机会了。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他其实在党内实行了一个做法，那个做法就是让你自己乖乖的把你的小辫子交给这个纪检委和组织部门，然后他想整你的时候，他就拿着你交给我的这个小辫子，我来捏着你，我不想整你，我就可以放你一马。这是什么东西呢？可能我要稍微做两句解释啊，就是中共党内一直讲说这个处以上干部每年要申报财产，反腐败在全球有一个通行的做法，大家都知道官员财产公开透明，
对，
全社会来监督，而中国共产党一直拒绝做这件事情。但是呢他在党内呢要求处以上的干部把你的所有财产所有的收入，包括你的什么家族的公司啊，那个企业呀、啊、什么股票啊，什么投资啊，什么基金啊之类的，你每年都有一个申报，
要跟老百姓不申报，跟党要申报，
对，给党要申报，党也不会把这个东西真的让社会来监督，他不，他是捏在手里边。然后我曾经问过这个组织系统的人，我说你们这样做合适吗？应该向人民申报的，你们不申报，你们现在捏着这个东西，你我能相信说你们组织系统、纪检委系统的人不会出于个人的目的和利益去把这个材料抛出去整别人吗？然后他们当时为了减少我的这个顾虑，特别跟我讲了一句话，你放心，说我们的这些他们申报上来我们也不看，说我们就把它当一个材料就放在这个袋子里面，只有到什么呢，一个就是你要提拔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别人来举报你有问题了，我们才会打开来你看。那么当然这个话是给我这么讲的，但实际上我的认为是什么呢，如果他要想整你的时候，他就可以把它打开来，因为他有一句话他讲说你必须对党绝对老实，如果你不老实的话呢，那我就拿着这个你申报不实，我就可以整你。
黑袋子等于是，这是黑袋子。
哎，对，黑袋子。而且呢，他这种就是说你老实是不是老实的那个就申报了，他不可能把几百万的干部全部个个的查到，因此他实行的是抽查。
择其手续。
哎，对，这种抽查呢，又是你不知道有没有抽到你，谁都不知道是不抽到你查了。那么因此每个人都害怕被抽查到自己隐瞒了没报，对党不老实，所以每个人乖乖。把这个交给他，那么因此这样一来就在党内造成了一种莫名的恐怖，因为大家都知道自己有小辫子啊，抓在那个组织手里边啊，所以你敢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和反对意见不可能，因为你只要一说他就可以把你的材料袋子打开啊。
不知道中纪委半夜什么时候来敲门，
对，因此呢这种做法就造成了全党的这种恐怖，这个大家可以看到的，这是我想讲的组织上的东西。第三个呢就是反腐败当中还是有一个特别狠的手段，倒查20年。
倒查二十年，
那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那个从2020年开始啊，就是地方的反腐败他要做到就是20年前你做的事情，20年以后我来查你。而20年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和中国的制度建设，包括就是法律法规和制度完善都是不完善的，那个时候所有干部，因为中国这个体制已经造成了这个党内是普遍贪腐，所以我们这个社会民众讲说10个干部拉出去一个全部都枪毙，冤枉了他们一个，而一个枪毙还有漏网的，我觉得是的。因此呢就是贪腐这个问题，这个政策法规的不健全和不正之风和贪腐，这个是没有界限的。那么因此20年前你什么时候知道说这个事情属于贪腐，这个属于这个不正之风，这是20年以后来给你定性。所以20年前人人都是有罪的，人人都有罪，所以你倒查20年就使得这些所有的官员都是非常的恐惧的。那么因此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官员的所谓讲躺平，他这个躺平不是说跟中央对抗，跟习近平对抗躺平，而是出于恐惧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干，所以党内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叫 只做规定动作，不做自选动作。规定动作就上面叫你做一，你就做这个工作，而这个动作呢要把它做过。为什么？不过不足以显示你对他政治上的忠诚。所以中央高层叫你要求朝着这个方向做一，你可能这个省里就要把它做到二和三，市里边就要把它做到四，到了县里面就要做到五或者六。所以你就可以在清零措施，清零可以做到极端，它就是这么过来的。
这个实际上也就是这个黑袋子，等于是也解释为什么党内这个不敢说话了啊，对啊。那么我啊在关注这个二十大新闻的时候，我发现西方啊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习近平啊今天走到这个地步啊，党内有一种某个共识啊。像牛津大学教授啊南梦宁啊，他曾经说啊，他说习近平接总书记的时候呢，啊中共内部的共识是啊党处于危机之中啊。这样的话呢，习近平抓权啊，干这些事情啊，就顺手，啊，推舟了，是这么一个过程。你了解情况，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
他这个情况是个什么状况呢？就是说，中共党在2012年的这个之前，其实中国的学界和党内都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党内贪腐这么严重，那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它会受到贪腐的这种制约，中国就无法真正的往前走。那么因此这就有一个我们当时讲，就是说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是不是？是。那么因此呢，就是说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社会矛盾非常的尖锐，这就有一个中国究竟是通过改革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自己不改革，通过这个就最终是社会矛盾爆发。所以我们当时讲叫改革与革命赛跑。那么因此这就有一个中共在怎么去面对这些矛盾的，而这些矛盾的解决按照着往前走的思路就是一个深化改革。
对，
所以呢，当时包括我在内，很多人都把这个期待取决，就是寄托在这个未来的新班子上，他们可以通过改革。那么，但是事实上呢，就是习近平上来，这并不是大家说把权力交给习近平的一个就委托他来拯救这个党，不是，而是说大家就不管哪一个人上来，这个就是改革，这个要往前走，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谁都没有想到，新上来的班子居然是倒退的。
好，我们的观众啊问了一些问题啊，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呢问问呢我们蔡教授几个问题。得问蔡教授啊，共产党的弱点在哪里啊？依你看如何推翻共产党？这是我们观众 Andy 慢慢说提的一个问题。
哎呀，我觉得这个话呀很难讲。为什么呢？任何一个就是说往就是不符合这个社会文明发展的趋势的一个就是政治集团，最终它都可能被历史淘汰。至于怎么个淘汰它，和用什么样的那个在什么时间点，在什么事情上能够淘汰它，我觉得这个东西谁都不能够算账。刚才我讲的说这个就是弱点啊，或者你们讲共产党弱点在哪，我刚才把这么多情况讲，其实大家心里就很明白，这个党它本身在现在它的统治基础和他的那个是越来越脆弱的，是吧？因为这些他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但是换句话讲，你如何去推翻他？我觉得这个话也很难说，因为什么呢？要看一个社会的一个情况发展，以及他的统治，他能不能继续的就维持，包括他的财政啊、经济啊这些东西是不是能维持？所以我很难讲这个问题。
这个江啊，江谈啊，江谈，蔡教授好。刚才你说啊，江湖两人是帮看家啊，具体他们两人受谁的制约呢？
江湖两人帮看家呀，他这个受谁制约？我觉得有几条，一条就是老人们还活着，所以呢，这个老人对他们的制约是有的。你看啊，就是邓小平没有去世之前，其实江一直在后面，他是受邓小平制约的，否则的话，江泽民八九以后他就会向左转。你知道，这就是邓小平后来把那个掰过来，还是要搞市场经济，就经济上自由化，政治上仍然坚持保守，是吧？那么那个湖呢，他受江的制约，所以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觉得不管怎么说，这两个人江和湖心里边还有一个底线，还有一个就规则意识。所以呢，我们讲呢，他们这个时候他们是受到他内心有一个制约，就是这个党委托给我了，我总得讲点信义吧，讲点规则吧，所以他是守了这个底线的。但现在的问题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次二十大，这个已经是完全没有底线了，完全没有底线，所以没有任何自我约束的这个东西了。
好，这个我们要感谢啊，前中央党校教授呢蔡霞啊，今天到美国之音的演播室啊，跟我们的观众呢啊互动啊，并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我要提醒我们的观众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啊，嘉宾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他的个人观点啊，不代表美国之音。最后呢，我要给美国之音呢做一个广告。明天这个十四大家谈节目的两个话题，那第一个是呢，习家军一统天下，习近平绝对权力有多大？那么第二个话题是令人诧异的一幕，胡锦涛的离场留下多少疑惑？再次感谢我们的嘉宾蔡霞教授和我们的观众，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谢谢陈小平老师，谢谢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们，也谢谢 VOA，谢谢。